又灵山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日子过得真快，稀里糊涂的，这一年即将要过去。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一个目标，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爱中得力，兴起发光。要兴起发光，就必须先要从这爱中得到力量。这个爱指的是什么爱？这个爱指的是天父的爱，不是世人的爱。因为世人的爱非常的有限，世人的爱常常会改变。世人的爱里面含有善恶之分，当一个人对你好的时候，你就爱他；当一个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不爱他。这是世人的爱，但是天父的爱里面不含有任何的善恶的成分在内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这是天父的爱。如果你还不认识天父的爱，你还不没有经历过天父的爱，你又怎么能够知道如何去爱人呢？今天我要透过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与大家分享这个爱，也就是天父的爱。让我们一起将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来读两遍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宇宙的万物的创造者，你也是爱的源头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爱。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就爱了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。主啊，真是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，透过你的话语来经历你的爱，透过这样的一个爱，让我们能够兴起发光，让我们光能够照在人前，让众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将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。谢谢主耶稣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今天我要透过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天父的爱。首先我们要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来认识天父的爱，也就是创造的爱。第一，上帝的创造是以人为中心。我们看到许多要做父母的，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他们是不是都先将孩子要用的东西，譬如说小衣服、小裤子、小鞋，还有小被子、奶瓶、尿布，还有要睡的小床，只要他能够想到的东西，他都预先的准备好，来等待这孩子的出生。我们的天父上帝何尝不是这样呢？他创造天地万物，他一共花了六天的时间。第一天，他先创造光，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来，上帝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早晨有晚上。第二天他创造空气，上帝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来，称空气为天。第三天他创造地和海以及地上的植物，上帝将天下的水聚在一处，使地露出来，称旱地为地，水的聚处为海。又造青草、菜蔬，还结果子树。第四天他创造天上的光体，他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摆列在天上，铺造在地上。第五天他造水中的动物及空中的飞鸟，上帝就造出了大鱼啊，和水中所有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又造出各样的飞鸟。第六天他造地上的活物，像牲畜啊、野兽啊、昆虫啊。最后他看的所有造的一切都好的，就造人。上帝就照着自己形象造男造女。从上帝创造的过程让我们看到，他先创造了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。从上帝的创造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所有的创造是以人为中心，他所创造的阳光、空气和水，还有地上的动植物，还有水中的鱼、空中的飞鸟，哪一项不是为人所创造的？由此可见，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。第二，上帝的创造都是为人着想。怎么样看出上帝的创造是为人着想呢？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宇宙万物，最后才创造人。当人创造完之后，上帝没有要人即刻的就开始工作，乃是要人先休息。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，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上帝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今天我们每一个星期六为什么不上班，为什么可以休息呢？是谁定的？是某一个有权威的人士所定的吗？不是，乃是上帝定的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至十一节，上帝向以色列百姓所颁布的十诫中特别提到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旅客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所以从以上所述，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何等爱我们，他凡事都为人着想。第二，成全的爱。何谓成全的爱？成全的爱就是成全自己所爱的人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也就是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上帝如何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？第一，上帝创造的是有灵的活人。创世纪二章七节说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上帝创造的人不是为了要管辖他，要控制他。上帝创造的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不是死人，也不是一个机器人。机器人你要他向东他就向东，你要他向西他就向西。但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是有灵的活人，上帝可以透过灵与人交通，人也可以透过灵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，选择正确的道路。第二，上帝提醒人什么事不能做。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，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上帝给人有选择的自由。当上帝将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要守的规则是什么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到一个饭店里面去住的时候，饭店里面也会有一张纸上面写的住旅馆的一些的规则，你要遵守这些的规则。上帝也是一样，当他将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，他告诉他什么事是可以做的，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。上帝给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上帝要操练他们，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。第三，人要远离魔鬼撒旦的试探。我们要从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来看魔鬼撒旦是如何来试探人。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里面我们看到，神对女人说，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，魔鬼撒旦常常会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来迷惑、来欺骗神的选民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有人说，眼睛明亮，能够分别善恶，难道不好吗？难道神不希望他的儿女能够眼睛明亮，分辨善恶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因为神知道人若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人就会骄傲，人就会批评论断，人就会造成许多的纷争。另外，分别善恶树又称为知识树，有人说有知识不是很好吗？是的，有知识固然很好，但是当人有知识的时候，他就会用自己的知识去判断，他就会不去听神的话，反而去听人的话，去听蛇的话。亚当夏娃就是凭着自己的知识去分辨，结果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将罪带入世界。当他眼睛明亮，他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他看到自己的丑陋，看到自己的罪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神要借着这些的事情，让亚当夏娃知道，人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不要去吃分别善恶的果子。唯有去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人才能够得到生命；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人的最终只会走向灭亡。第三，管教的爱。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第一，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创世纪3:8-13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变残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人犯罪，神必管教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但是当神要管教之前，神会给人有一个申辩的机会，神会让人知道他错在哪里，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的一个惩罚。从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蛇是罪魁祸首，因为他引诱人犯罪。亚当和夏娃有没有罪呢？当然有罪。如果他没有罪的话，当神在园子里面找他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亚当夏娃他们虽然有罪，但是他们还想找一个借口来推卸他们的责任。亚当说，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夏娃也说，是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 他们推卸责任有用吗？当然没有用，因为上帝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他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但是他们选择了没有听神的话，反而去听蛇，听了女人对他说的话。民数记14:18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。神有丰盛的慈爱，神也愿意赦免人的罪，但是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有罪的他必管教。第二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人不可存着侥幸的心，以为找一个借口就可以免受惩罚。我们来看亚当夏娃跟蛇后来有没有受到惩罚。我们来读创世纪3:14-19，耶和华上帝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惩咒诅，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乃要归于尘土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蛇、亚当、夏娃都受到神的惩罚，神要借着这件的事情让世人知道，人犯了罪必受神的惩罚。加拉太书6:7说，不要自欺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神的管教是为了免得我们走向灭亡，这就是天父的爱。第四，牺牲的爱。创世纪3:21-23，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。耶和华上帝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的之土。人犯罪，神必管教。亚当夏娃虽然被赶出伊甸园，但是神还是顾念他，但牵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是神赐给人的第一个恩典，也是最大的恩典。上帝为什么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他们穿呢？第一，可以用来遮羞；第二，可以用来保暖；第三，可以用来保护身体；第四， 它预表基督的救恩。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就必须要杀生。如果不杀生，哪来的皮子？杀生预表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杀生代表基督为我们献上他自己。杀生所预表的就是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所说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就是天父牺牲的爱。100年前有位老父亲，他的儿子被调到前线去打仗，他非常思念他的儿子。有一天他就跑到前线去找他的儿子。当他到了司令部，就问他们说他的儿子在哪里。司令部的人就告诉他说，刚才有一场战役，战役之后他们清点人数就没有看到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可能已经牺牲了。他不顾前线的危险，奋不顾身的提了一盏油灯就往前线跑去。当他到了战场，发现遍地都是尸体，哪里是他的儿子呢？要到哪里去找他的儿子呢？他就一面找一面的喊，约翰你在哪里？约翰你在哪里？突然来了一阵大风，将他的灯也吹熄了。但是他不放弃，他继续的找下去，他一面找一面喊，约翰你在哪里？突然他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声音，他说，爸爸我在这里。这位老父亲知道这是他儿子的声音，他继续的往前找去，最后终于让他找到他的儿子，将他的儿子背回家，捡回他儿子的一条生命。这一位老父亲为什么能够找到他的儿子，能够救回他儿子的一条生命？因为他不灰心，他没有放弃任何的希望。今天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这样？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那失散的人，他透过许多的管道来寻找那失散的人。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耶和华上帝向他们发出呼喊，你在哪里？今天天父上帝也透过任何的管道向我们发出呼喊，透过我们的父母亲向我们发出呼喊，透过我们的兄弟姐妹向我们发出呼喊，也可能透过我们的亲友向我们发出呼喊，透过我们的同事向我们发出呼喊，你在哪里？今年的三月我们去日本探望师母的三姐，5月21号我们回到台湾，再去探望我们在台湾的亲友。我们预先准备7月20号返回纽西兰。当我们正要返回纽西兰之前，师母的大姐突然安息主怀，我们只好改机票，等了参加完她的安息礼拜以后再回纽西兰。她大姐的 大儿子来找我，说因为教会只能为他们举办安息礼拜，前面的入殓还有火化还有最后的安葬礼拜，希望我能够为他们来主持。但是圣灵感动我，就为他们选了一首诗歌，亲爱主牵我手。这首诗歌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听过，我翻一小段给大家听一下。请大姐的孩子们和孙子们先在家里练习一下这首诗歌。没想到这首诗歌感动了许多的人，他的三儿子跟他的大女儿先后的来找丁丁师母说，我们决定要信耶稣。你说奇不奇妙？只是一首诗歌，却让他们要信耶稣。尤其他的三儿子，还在安葬礼拜的仪式中，做了一个非常感动人的见证，让许多人都掉下眼泪。神透过这首诗歌让许多人感受到天父上帝的爱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在哪里？这时候上帝也需要向你发出呼召。你在哪里？你的天父上帝在等你。这里是你的家，你不要再继续的流浪，请你能够尽早回到神的家，回到天父上帝的身边。这时候我们在座的当中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，这时候神要向你发出呼召，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？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，待会我为你来祷告。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的，但是你发现你目前非常的软弱， 你需要从神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爱，你也愿意举起你的手向神来说，我愿意，求你来充满我，求你的爱再次来充满我，使我能够得到力量，让我的生命能够改变，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让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。这时候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，我可以为你来祷告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愿意，你举起手以后就可以放下。待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回应诗歌《你的爱》，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你的爱》。我们唱完之后，我要带大家一起来祷告。